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题目叫做《为天国留种》的第二。上次讲咗第一，今次讲第二，《为天国留种》的二。经文有好多度，主要都仲系以赛亚书六章，仲有马太十三同埋约翰福音六章等等。喺上篇讲章里面，我引述咗以赛亚书六章，讲明咗传福音同埋蒙召嗰个真正嘅意思。我哋蒙召去传福音，唔系去意气昂扬、高言大志咁推动嗰啲咩增加信徒人数啊、发展教会组织啊，甚至开拓天国事业等宏图，而系去默默耕耘，去忠心耐性咁样宣讲真理，希望喺呢个冇希望嘅世界里边，喺嗰班即系不知悔改嘅人群之中，就救得一个得一个，为将来嘅天国留种。不过在上一篇讲章里面，我就没有处理到一个都挺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不讲，我想大家再听一听以赛亚书六章那个呼召的内容，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八到十节那里。以赛亚六章八节那里这样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就说了，我可以差遣哪个呢？哪个肯为我们去呢？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九节，神就说了，你去告诉这班百姓知，你跟他们说，你们听是听见但不会明白，你们看是看到但不会晓得，要令到这班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头就得到医治。讲到为天国留种，我们都明白传福音就不是用一些所谓船坚炮利的方式去逼人家入教，不是贱卖福音去引人家信主，亦都不是投其所好 去诱惑那些人归信。总之我们是应该不折不扣这样去传讲福音的信息。这种这样的讲法，我相信大多数主流教会至少口头上是不会反对。但我们只要再细心看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对以赛亚先知那个留种的呼召呢，就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了。留种虽然字不在多，但愿意万人得救的上帝理应也都 不会说要少才好。但上帝对先知的呼召的内容，我头先听到是这样，是话定你哋听就唔听啊，但睇到都系唔信噶，仲要令到佢哋专登，令到佢哋睇唔到、听唔到，免得佢哋信。上帝咁样吩咐先知去讲埋啲即系咁难听嘅话，就未讲就判死咗对方，一定就唔会听、唔会信，就简直就系赶客啊！就好似咧就好想即系悔改信主嘅人越少越好咁样。唔好用啲泛滥唔适当嘅啲倾销手法嚟到抬高所谓信徒人数，呢个我哋明，我哋理解得到。但讲埋啲咁惹人反感嘅赶客嘅说话嚟到减少信主人数，故意令到嗰啲唔信嘅人就唔信到底，咁就好令人即係费解。原来巧妙就係喺为天国留种嘅呢个概念上面。我哋一定要搞清楚，传福音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在地上面建立一个基督教世界，而是要为天国留种。我讲多次，传福音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世界，而是要为天国留种。为天国留种就是在这个短暂有限的世界里面，为永恒的天国留下一些合适的种子。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留下的这些种就必须要适宜在将来的天国生活和生存的。就为这样的缘故，为天国留种就必须比任何移民手续就更加要严谨，必须包括一个严格的筛选过程。究竟这个为天国留种的筛选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希望今日的信息会给大家个分晓。第一点，赶客并非偶然。 我在上一篇讲章里面已经讲过，要消解这一类带来疑惑的经文呢，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将它非一般化，将它们非一般化。但是好像以赛亚书六章这里提到这种类似的赶客行为，我们看完整本圣经，他绝对知道不是非一般的，证据有很多。福音书就记载了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按常情常理地看，用比喻是想借一些深入浅出的方法去传达福音的意思。但有不少的例子，主耶稣使用比喻不直接讲，按他自己的解释，他是为了隐藏福音，不想某些人明白和相信。在马太十三章十节那里，那里就这么讲，门徒就走来问耶稣了，问耶稣说，你对众人对其他人讲说话，为什么用那么多比喻呢？耶稣就回答讲，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呢，就只是叫你们知道，就不想给他们知道。或者真的这么讲，为什么？主耶稣跟着就解释，马太十三十二节那里这么讲，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都夺过来。所以我就用比喻跟他们讲了，是因为横掂他们看都看不见，听都听不见了，都是不明白的，那索性不讲。跟着主耶稣再引用以赛亚书六章，即是头先之前一路讲的这句这样的判语，你要判那班人，就是马太十三十四节，我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就说了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班百姓呢就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就合埋的。我呢就好怕他们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走回转头呢就要我医他。我们单单看这段经文，我们或者就可以用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来都解释基督为什么用比喻而不直接讲的原因。因为是这班犹太人他自己先不肯去听，所以主耶稣就讲了隐晦的说话去成全他们。正正就是所谓凡有的就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就连他所有都夺过来，这样的意思。这种解释似乎讲得过去，大体上都可以接受，不过上深一层，不是正正因为人心的环境不顺，我们才更加应该落功夫去帮他们开窍吗？为什么即我们又慈悲又全能的主耶稣基督，他要这样看死看扁这班人，还要放弃他们？不单止是这样，主耶稣还亲自执行了一些更加极端更加离谱的赶客行动，就见于约翰福音第六章引起极大的轰动的那个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就食过翻寻味，就要找耶稣，要拥他为王。这些群众那种功利的心态固然是不对，闹他几句都是应该的，但主耶稣却讲了一大番又费解又难听的说话，就完全是志在赶客。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前面就有多不讲了。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耶稣就对那班人继续这么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听，你们如果不食人子，即是不食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食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以食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老老实实，任何人跟你讲这些东西，又说我的肉吃得，我的血就喝得，你都会即疑心他是不是痴线的。结果就可想而知，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九节跟着，这些说话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教训人的时候讲的。六十节，这人的反应是怎样？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了，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么难顶的东西你讲什么？耶稣自己都知道门徒心里面很多疑惑，按理就应该好言相向去安抚下他们，怎知他变本加厉，还暗示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这班门徒自己太肤浅啫。六章内一节，约翰福音继续这么讲，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跟他们讲，这些说话叫你们厌弃，叫你们跌倒吗？我倘若你们见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又怎样？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讲的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怎么你们听极都不明白？ 跟住仲越讲越离谱，简直有人身攻击嘅嫌疑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喂，只系你哋中间有唔信嘅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边个唔信佢，边个要卖佢。跟住话，所以我对你讲过，如果唔系蒙我父嘅恩赐，冇人可以真系嚟到我呢度嘅。又系一堆即系充满咗啲判死人嘅意味嗰啲咁嘅说话，呢啲语气挑衅到咁嘅程度，边个都顶唔顺啊！所以跟住就点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佢嘅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从此就嗰个时候开始，呢班跟住嘅人好多就走咗啦，就唔再同耶稣一齐。嗱，顺带一提，呢、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嗱睇落去就系六六六，嗱可能系巧合嘅啫，不过就几有趣，几得意。因为按照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嗰度话，兽嘅数目亦都系人嘅数目，佢嘅数目就系六百六十六。呢个数字所代表嘅就系撒旦同埋罪人嘅命数嘅极限。在启示录里面，六印、六号、六碗相继倒咗落嚟之后，倾倒之后再加多一个碗，咁就万事成了。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第七位天使将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嘅宝座出来说成了。嗱，从此都系从此，就基督荣耀归来。永远咁击倒撒旦，展开最后嘅审判，然后更新天地，最后就引进永恒嘅天国，新天新地。嗱喺呢度，呢、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亦都或者真系暗示咗好多嗰啲假意追随耶稣基督嘅人，就同耶稣基督缘尽于此，从此各行各路。啊，言归正传，我哋翻嚟呢度，喺之前。辛辛苦苦吸引翻嚟嘅呢班信徒，成千上万咁多人，就系咁样，几乎俾主耶稣基督恶言相向就全部赶走晒。嗱，谂大家冇谂到，原来件事仲未搞掂嘅，未完。耶稣似乎意犹未尽，就要赶尽杀绝，仲暗示走剩嘅呢十二个使徒之中咧，仲有啲人系应该要走嘅。约翰六章六十七节，耶稣又对嗰十二个门徒话。你哋系咪都要走啊？你们也要去么？西门彼得就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哋仲去边度呢？咁样，我哋已经信咗，又知道你系神嘅圣者。嗱，讲得头头是道。嗱，耶稣个提问：你系咪都要走？就绝对冇挽留嘅意味。相反，系暗示门徒要走就好走啦。见住即系呢个咁样嘅风头火势，彼得咧就急急急急忙忙就好然回答啦。就话吓，即系你有永生之道咁样，就暗示咧，夫子即系老师啊，收手啦，收手啦。如果唔系就拆火散档噶啦，已经走咗一大截啦，仲想点啊？就主耶稣咧就唔会意，就更加唔领情，仲要讲落去。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耶稣就话：我唔系拣选咗你哋十二个门徒么？但你哋中间有一个魔鬼嚟嘅。耶稣讲呢个说话系指住加勒人西门嘅儿子犹大话嘅，佢本系十二个门徒里一个，后来要卖耶稣嘅。嗱，呢个系一个好经典嘅逐客事件。我哋睇见主耶稣一面做咗好多事吸引人，即系嚟跟佢，但另一面又无所不用其极咁赶客，就形成一个好奇怪、好费解嘅一个张力。喺呢度，我哋真系不禁要问耶稣基督：，喂，主耶稣。你辛辛苦苦奔波传道，你究竟想人信定系唔信噶？去到使徒行传，保罗又再引用翻以赛亚书六章嘅说话，嚟到印证犹太人点解咁多都系唔肯信嘅呢？去使徒行传28章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佢嘅御处来。保罗由朝到晚对佢哋讲论这事，证明神国嘅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讲的说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就彼此不合，跟着就散伙了。面对着那些犹太人那种顽梗，保罗是这样解释，又或者是宣泄他心头之愤。28章25节那里，未散以先，保罗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讲的话是没有错的， 佢话你话俾呢班百姓听，你哋听就听见，却唔明白；睇就睇见，却不晓得。因为呢啲百姓心蒙咗油，耳朵发沉，眼睛就眯埋眼嘅。恐怕我哋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啊，回转过来就得到医治佢哋。不过咧，保罗讲咗啲杂说话，但佢似乎就对全人类未绝望，所以跟住佢就继续讲落去，就廿八节。所以你哋应该知道，你哋呢指紧犹太人，神者救恩如今就传俾外邦人啦，佢哋一定会听，一定会接受嘅。嗱呢段经文，我哋或者可以用暂时针对犹太人嚟解释圣经点解会咁即睇死呢啲犹太人。不过咧，呢啲其实多多少少只是保罗的意气说话，因为事实上保罗对外邦人的传道工作并不见得真的那么容易那么顺利的，特别是在外邦文化最强大的地方，例如雅典，例如哥林多，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或者哥林多后书就知道，传福音和将圣经的真理扎根在外邦信徒的生命里面都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第二点，赶客原是必然。原来无论对犹太人或者对外邦人，传福音之所以不顺利，不是偶然的，环境的因素只是相对的，真正重要或者是致命的是由于福音的本质使然的，是福音的本质令到这样。传道牧养的经验越来越深刻的保罗其实早就明白得到，临前一章廿二节他这么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要智慧，我们却是全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来说是愚拙。上帝的福音并不卖人的账，并不会满足人即时现世和感觉上的需要，人间宗教所竭力追求的其实只是某种神圣的感觉，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真理就丝毫满足不到我们这种对神圣感觉的期待。希腊宗教里面神和人的界线是很含糊不清，人的地位其实是相当高的，甚至可以通过某种修炼的过程来到上通仙界。犹太宗教里面神和人的界性似乎是很绝对很清楚，但是律法主义所暗示的人其实有某种可能靠着自己就满足到上帝的神圣要求的这种可能，人的角色其实是相当大地即是被肯定了。就独独有基督教凭着耶稣基督十架代死，只能够也都只需要靠着信而轻易的这样的信仰，是对人的宗教能力的彻底否认。基督信仰这种逼人去自轻自贱的教义，在犹太人就是绊脚石，在外邦人就是愚拙。换句话说，最妨碍人相信的其实是福音的内容本身。如果你觉得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耶稣基督的赶客行为很离奇的话，这样福音本身那个赶客的本质就更加离奇。上帝一面想人信他，一面又在人归信他的路上摆低这些绊脚石，他搞什么呢？他搞什么呢？第三点，撒网比喻全面体。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打鱼或者撒网的比喻，教会讲到全福音的必须或者会大有所获的时候，就时时引用这些比喻来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关于使徒怎样蒙召撇低个渔网去传道，要得人如得鱼，这些就是很常很常引用的比喻。马太四章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就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类似的事例或者比喻呢更加一再出现。路加五章三节，路加五章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将船撑开一点，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面教训人， 嗱，讲完咗就对西门讲，将船开到水深之处，落网打鱼啦。西门就话：我哋琴晚打咗成晚都冇噶啦，乜都打唔到。不过依你嘅说话就照做啦。第六节，他们就下了网，就圈住咗好多好多鱼，多到咧个网争啲要裂开，就呼召其他嘅船嘅同伴上嚟帮手一齐拉。佢哋嚟将鱼装满咗两只船。啊、甚至乎多到嘅船就要沉下去、啊、信仰住耶稣基督的吩咐指示就会大有所获、啊、所指的绝对不是眼前即撒网捉鱼，而是将来传道得人。经文跟着就这样说，路加五章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苦苦耶稣膝前就说：主啊，离开我，我的罪人、啊、其他的人都一同惊讶这一网打到的鱼、啊、他的伙伴西比泰儿子雅各、约翰都是这样。耶稣就对西门讲，对西门讲、啊、其实也都对其他人讲，说不要的，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你们不是只是捉鱼，你们要捉人。于是他们全部人几个人就将两只船就拢了岸，拍埋岸，就撇下所有的就跟从耶稣、啊、到主耶稣基督就快要升天、啊、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很刻意地给门徒、啊、经历一次这个得人如得鱼的这样的经历。约翰福音21章6节，耶稣又说：你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右边得着，他们就撒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我看到，总之呢，门徒蒙召的一头一尾，圣经都用了落网打鱼来到比喻他们将会传福音得人的呼召。其实类似的比喻呢，旧约里面一早就有的了，不过很少人提、啊、耶利米书16章14节，耶利米书16章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要指着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去上来之永生的神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祖宗的地方。上帝是怎样领他们再入他从前赐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呢？跟着呢，神就用了以下的比喻，就是耶利米书16章16节，神就说：我要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又召好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洞里面猎取他们。我会召好多打鱼的将以色列人打上来，是不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撒网打鱼的比喻都给我们一个很自然的感觉，就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总是看漏了一个很不同的撒网的比喻，一个好唔同嘅撒网打鱼嘅比喻，就系、是、马太十三章四十七节嗰度。马太嘅十三章四十七节，嗰度主耶稣讲咗一个唔同嘅比喻，唔同嘅比喻。话天国好似撒网喺海里边，嗱又系撒网，就聚拢各样嘅水族，网就满晒啦，就拉上岸嚟，坐低，拣好嘅收喺器具里边，将嗰啲唔好嘅就丢弃咗佢。话世界的末了都是这样，天使要出来将义人从义人之中将恶人分别出来，就掟在这个火炉里面，他们要在那里哀哭切切。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撒网的比喻，就说给我们听关于传福音的另一个重点，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就是不一定多就是好，不一定多就是好。我自己就看过一些纪录片或者新闻片，讲那些渔夫打鱼的时候拉上个渔网之后，第一件事呢就是掉垃圾，掉垃圾。原来海洋那些污染的程度非常严重，落网之后拉上来的什么都有，烂鞋又有，烂木又有，玻璃樽又有，连那些当然就是那些腐烂臭了的死鱼死虾就更是不少。总之呢，将个嗰啲真正嘅渔获收入去船舱之前，渔夫们一定要好耐心咁坐低，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看完这个这么不同的撒网打鱼的比喻呢，啊，你对全福音或者所谓福音策略是不是会有些即是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观感？第四点，流种精义，质优重于量大。其实类似地强调要过滤要筛选的天国比喻是很多的，除了上述简语的这个比喻之外，最典型的是所谓麦子与稗子的比喻，都是马太福音的13章37节。他们讲到耶稣回答就说了，那个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就是我，田地就是这个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而稗子，啊，一种好像麦的一些杂草，就是那个恶者魔鬼，就是恶者之子，撒稗子 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他们将这个稗子就掏割出来，就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都要这样。人子要差遣使者，将一切叫人跌倒同埋作恶嘅，从佢嘅国里边拣出嚟，掉咗佢，就掉喺呢个火炉里边，喺嗰度哀哭切切。而嗰个时候，义人在佢父嘅国里边就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嗱，有意可听嘅就应当听啦。主耶稣讲得好清楚，进入天国嘅门槛系有好多过滤嘅机制要过滤过嘅。所以马太7章21节嗰度讲得好清楚，佢凡称呼我主啊主我嘅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嘅人才能进去。我哋要记住，种之所以系种，重点重要嘅唔喺量多嗰度，而喺质优嗰度。质优嗰度，将杂乱无章、良莠不齐嘅种子种埋一堆，结果好可能系同归于尽。为天国留种，就更加应该小心来挑选。不过这个过滤或者筛选的过的流程是到了世界末日才由天使執行，是不是这样？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不理三七二十一，总之一味去传就得呢？还是传福音的过程以至福音的本质里面是就已经内置了一些很重要的过滤和筛选的机制，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小心在意的呢？是我们现在就要小心在意，不是等到末日才算的。最后，传福音原来是要为天国消毒，为天国消毒。其实以赛亚书本来 就有一个非常相关的信息，就讲到神是怎样留种的。在以赛亚书13章12节那里这样说，神说我必使人比精金还要少，使人比俄非，啊，一个地方名可能是东非，啊，使人比那里的纯金还要少，我使人比精金还少。原来上帝会透过一个提炼，即是类似筛选或者过滤的过程，一个严格的筛选过滤的过程，来到为天国留种。撒加利亚书就讲得更加清楚，撒加利亚书13章8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炼银子，试炼他们如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上帝为天国留种，他要执行这么严厉的提炼过滤筛选的手续，是因为拯救工作的真正难度并不在于够尽量多的人进入天国，其实这样没有难度的，他要多少就多少，而是怎样确保入到去天国的人永远不会犯罪，我是指反叛上帝这种犯罪。换句话说，就是怎样确保将来的天国不会再出事。要达到这个目标，上帝为天国所留的种，就是说将来天国里面的子民在进入天国之前，就必须先经过极为严格的提炼过滤和筛选，就好为将来的天国事先来过彻底消毒。 为天国留种。理论上讲咧，系唔排斥量嘅。天父自然亦都希望多啲人得救，我哋传福音亦都希望多啲人信主、信耶稣，呢都系即系理所当然嘅嘢。喺可能嘅范围之内，同时兼顾平衡质同埋量两样嘢，相信冇人反对咁做。嗱，不过就理论就只系理论，要平衡就一啲都唔容易。事实同埋历史都一再证明，对于可见嘅量嗰种追逐同埋炫耀。是好容易好容易就掩盖咗对嗰啲唔易量化嘅質嘅持守同埋坚持。所以上帝为咗確保为天国留低嘅嗰啲良种係好嘅种，確保天国嘅永久太平，好多时候就不得不狠下心肠，就宁愿牺牲量嚟到確保質。要记得，只要天国里面数了一个不良种子进去，就会败坏全局，使到前功尽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传福音由信息内容到传达的手法都不能够偷工减料，以致稍稍删削传福音和福音信息本身所内置了的那些筛选、过滤、提炼和消毒的功能，好为天国留些真是好 的种子。慈悲的天父，他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他亦都宁愿贵精不贵多，用尽一切的手段，包括苦难、逼迫那些很难听很难守的真理，以致逾绝半岛人的福音信息，来到保证相信的人，即是将来天国的种子的质素。那我们又怎可以自作聪明将福音来到降价贱卖呢？上帝他自己会为得救的人数负责，不用我们去操心，我们只需要做的是忠于福音真理本身的质素要求，努力去传扬原装竹板的基督福音，为天国存留佳美的种子。愿上帝帮助我们。